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现在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来迎接今天的聚会。现在我们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直到
主耶和华，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要一心称颂你。你有无限的恩惠和慈爱，你赦免人的一切罪孽，你能医治世间一切的疾病，救我们脱离死亡。你是施行公义的神，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父啊，你有极大的怜悯和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你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是的，主啊，你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谁还能再控告你所拣选的人呢？谁还能再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呢？主啊，你深知我们的软弱，你原谅我们的愚拙，顾念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然而你连续呵护你的儿女，远超世上的父母。主啊，我们真知道你就是爱，在这个缺乏爱的世界里，你却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爱着我们，使我们这些早已习惯于有条件之爱的人不知所措，抱愧无言。主啊，每一次轻呼你的名，你就带来平安，就如一首诗歌中所唱的，你的卑微烫平了我，你的荣光赦服了我，你的温情感化了我，你的生命安息了我。主啊，你是如此尊贵，气势磅礴，让仇敌丧胆，而你又如此的卑微，卑微到与世上最卑微的人同住，又甘愿与强盗一起同钉十字架，为了救赎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主啊，我们有限的头脑如何能够识透你那无边无际的爱呢？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了解你爱世人的心肠。主啊，你要我们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将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了。主啊，但愿我们像你一样存怜悯之心，甘愿施舍，不求赏赐。求你让我们不要为了效法你而鹦鹉学舌，求你将你的慈爱的血液注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真的有你怜悯舍己的心肠，爱你所爱，以你的心为心。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活出你的爱，让我们自己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会面对新的环境，我们祈求你给我们勇气和盼望来面对今天和明天，也给我们感恩和喜乐的心来迎接每一天清晨的曙光。主，你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我们信靠你，你是我们唯一的道路。主耶稣，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可以一同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也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仆人陈振宏牧师为你所传讲的信息。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祝福牧师的身体和他手中一切的侍奉。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今天要读喜应经文的第58篇，热心行善。我来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最后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一起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背经经文啊，是箴言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两遍，最后的一遍我们试着来背诵，这一节经文很短啊，一起来。好，好施舍的必得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再来，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十一章二十五节。好，我们接下来再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充满爱的诗歌，也充满喜乐的诗歌。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爱的手势哈、啊。我们可以一起在唱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手势，我们手势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爱心，表达我们对主的爱，表达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啊。有没有人知道爱这个心是怎么样？用这样一个姿势呀，这样一个手势啊，或者有的人是这样一个手势，对吧？还有一个手势是这样的，像这样的小小的这样，不是开枪的姿势，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姿势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姿势是一个比较大的，是这样，对，这样子。像一个大大的心，对。好，我们等一下唱的时候呢，每一次唱到爱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这个姿势啊，这个爱的姿势。然后最后呢，让世界活出，让我们一起活出最后一句是什么？活出爱，向世界活出爱，我们就做一个这样的姿势，好不好？好，请大家起立啊，如果有感动的话，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歌。带着微笑啊，带着喜乐的心，回到小孩子的式样。
我一份爱从天来。
好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请坐。接下来呢，我们是信息的时间。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施舍的操练。陈正宏牧师要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信息，是经文出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一到四节啊。我先把这几节经文来读一下。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四节。好，我们下面就请陈牧师为主证道。
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是在马太福音，我们大家晓得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叫做什么？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好宝贝，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这三章，我自己个人从这三章得到了很多宝贝的教训。这里头有很多超乎我自己有限的头脑所想象能够想象的信息，简直超过我，让我整个爆发掉了。从我信主开始就被这三章圣经深深的打到，深深的打到心里，那我自己得到很多的帮助。我也曾经在国内培训的时候，也曾经用这三章的圣经讲了好几次的退休会，里头有太多宝贝的信息。今天有限的时间，但是我愿意跟大家一同来思考这里头宝贵的信息。你们注意听，我保证你们一定从里头，今天绝对会从里头听到、得到、吸收到从来没有体会到的一种信息。我自己在准备的当中，我自己深受感动。当我们牧者要讲到，先要感动自己，然后才能够用生命来彼此串集，彼此感动。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感谢你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软弱，我们不足，但是我们在你深厚的恩典当中，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我们每一个教会，在我们每一个工作的场所，我们所接触的任何范围里头，都能够有机会彰显你自己的荣美，帮助我们活出你自己的样式，在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为主而活。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今天这段经文里头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啊，今天讲第六章啊，首先要看到他这里提到你们要小心，这是警告啊，这个警告表示说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啊。这里头讲到警告，警告什么？这里头又讲不可以，不可以的事情，这是一个命令，所以他是在命令当中告诉我们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问题是什么？他这里看到了，这里有特别讲是故意，故意。所以我们做善事不是故意要给别人看的，但是如果你不是故意 is ok， 我不是故意的，那我正好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要做一些应该要做应该做的事情，那个是可以做，不是说哎，我不可以不可以，不是这样的。只要你的心态，今天要讲心态，我们的心态不是说故意要给人家看的，好，那是 OK。 但是我现在就让我们这里看到这一段短短的经文，一种就是故意，一种就是让特别人多的地方，我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做，那么这个就叫做假冒为善哦。这个地方就讲的比较难听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件属神的好事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做。好了，今天从这个短短的经文里头，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看到，读圣经有时候在一些小小的不太容易注意的字当中，你能够知道，哎呦，从来我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字在这里，不可将善事。好，什么叫做善事啊？这里头我们来看看呢，什么叫做善事。这一段经文里头，也许我们不知道读过多少次，读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两个字摆在心里。今天我就告诉你，这里头善事特别讲是有三种。哈哈，你想想看，好好，我们在读这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个三方面，三方面的事情，你对人做的，人跟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你对人做的，什么叫善事？你的施舍，你的施舍，这是好事，善事。今天我们特别来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善事，人与人施舍，人与神呢？哎呦，注意看祷告，哎，我们后面就讲主祷文了，对不对？我们每一次读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背主祷文的时候都是用这一段的。那主祷文，哎，原来主祷文跟主的祷告也是善事哦。他圣经里你再注意看，而且他特别讲了，你的祷告如果故意要做给人家看啊，喜欢在十字路口，喜欢在会堂人多的地方来做，你心态就不对。不，心态不对，你所做的事情就不讨神的喜欢，就这么简单。心态要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好，第三种的善事是什么？你对自己，你对自己，哎，你注意看主祷文后面一段呢，就是讲禁食，哎，啊，他禁食也注意了，也不是故意要做给人家看的，哈，禁食，很多人一禁食呢，就弄得拉拉遢遢的。为什么？就希望让人家问，你看，哎，你今天怎么这样子的，看起来很憔悴，而且因为我禁食啊，就怕人家不知道我今天禁食，糟糕的。你禁食要做到你禁食而不让人家知道你在禁食啊，这因为什么？禁食是你跟神的关系，你对神做的，那么你自己要刻苦己心，你对你自己在这种方面是一种操练，操练不是要做出来给人家看的。你一旦想要做出来给人家看，那么神就不纪念，神就讲这是假冒为善。亲爱的弟兄姐妹，说起来真是蛮伤心的。做每一件事情，你看到没有？不是有做没做， 而是你做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做。好善事，什么样的善事呢？就在你我这么一讲，我希望我们大家回去再把这个登山宝训把它读一次，你就看得到了。哎，他特别提到善事三种，对人施舍，对神祷告，对自己进食，这三方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其他的，今天只讲前面的四节，也就是讲短短的在讲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施舍。圣经里面有特别讲这么一句话啊，这个突然间发现是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里头特别提到的这一节啊，这一节又没有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也很特别的。因为这一句话是讲说，特别保罗是讲说，这个是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讲的话不在福音书记载，反而在使徒行传记载。哎呀，特别有意思。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一节把它读一次来。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这是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希望大家记起来，以后你要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能够马上讲的啊，我知道是在使徒行传啊，20章35节，希望这个能够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如何来奔跑前面的道路。好，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从这一段经文里头讲三个重点。第一个，讲到施舍的意义是什么。第二个，讲到你施舍你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第三个，讲到施舍你的福气是什么。这三点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的听，好好的理解，好好的进入神的话语当中，享受神告诉我们要我们去做的，这是神的命令，让我们如何来为主而活，这是一个享受。当你走到神的话语当中，享受神的恩典，做出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享受。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施舍的意义、施舍的心态、施舍的福气。好，第一个我们讲到施舍的意义，从旧约就开始有这种记载了。旧约，在旧约时代啊，我们读圣经读到旧约时代就已经在提醒了。旧约时代讲到什么？从在利未记，利未记19章的第9跟第10节，这里要讲什么？那时候以色列人啊，有种这个麦子的，有种啊这个葡萄的，那他那时候在旧约的律法，利未记讲律法的里头就这个规定了，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田普通是四四方方的一块，或者长方形的。当你割的时候，当你收割的时候，这是命令哦，旧约的命令。他说你收割的时候不要把田角都割了。哎，这好奇怪，如果我一割全部割得清清楚楚的，但是这是命令哦，神的命令，特别的命令，叫你把四个角落给留出来哈。然后呢，你在割的时候一不小心掉在地上的，哎呀，我们老中就是很勤俭呐、啊，每一粒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粒粒什么皆辛苦，所以我们都把它捡得干干净净的。哎，这个地方讲的跟我们学的又不一样了，看到没有？呵，这里头讲你掉在地上的，哎，不要把它捡起来。为什么那么浪费？神啊，你为什么那么浪费？你要晓得，那个时代没有 Social Security Office， 没有救济，没有这个像救这个应该是叫做什么？ 应该用华语这该怎么讲？这个有特救济站或者是什么的啊 ？Anyway， 他的目的就是说，既然没有特定的一个机构在帮助穷人，那么神的规定就是在每一个犹太人，你自己就要来做救济的了。哦，就是说，嘿，政府不做，你每一个人做，如何？我如何来做？就是你不要赶尽杀绝啊！啊，就是这么讲。你万一你收割的时候掉在地上的，四个角落的，因为有时候有孤儿寡妇没有钱了。他吃什么？你有的收割，他没得收割；你有的吃，他没得吃。你过冬还在里头吃香喝辣，他带着孩子饿死在外面，那还得了？那怎么办？就得到这个有种田的家，我就到这边来捡一捡，到那边来收一收，才有的吃啊！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这个救济的制度。要每一个人能够体会到，不要耽误自己的事情，你只想自己，我自己活下来就好了。别人怎么办？别人没有地耶，别人没有吃嘞，别人没得活哎，怎么办啊？你不必说啊，你这个家开出来要人家来到你家喝稀饭啊，吃好吃的，不用你的田。你自己做到这种程度，帮助别人就自动来了，而且没有什么丢脸的事。哎，法律规定的，我就到你家来旁边收一收，捡一捡。记不记得路德记？我们读到路德记，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台湾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记得有一本杂志叫做《十岁》。那时候我在台湾还没信主，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我看过这个十岁，而且那一幅图画我不知道你们应该见过那图画有几个妇人在那边捡麦穗，而且捡的时候一只手摆后面，一只手弯下腰在田里头，麦田里头弯下腰在捡麦穗，这个叫做十岁啊。我到现在，我来到美国信了主，我才晓得哦，原来这是这个圣经里头的故事啊，圣经里头的记载啊，哦，原来读到路德记更体会到哦，要不然路德跟拿俄米从外邦这个摩亚地一回来，他们吃什么喝什么，死掉了，一死掉没有主耶稣基督了，整个。历史改变了，但是这是规定，你要不要赶尽杀绝，田留下四个角落啊，然后你掉在地上，记不记得波阿斯还告诉他的这些使女，还故意掉在地上，嘿，他还故意把一些丢在地上，让路德来捡这些这个麦穗可以带回家去吃的啊。他这里提到了甜米酱，而且呢葡萄园的果子这葡萄种葡萄，葡萄园哇，现在葡萄快要成熟了我自己是不种这个的，但是我看到我朋友他一种葡萄，他一告诉我牧师葡萄要熟了我看他一串一串一串都包得好好的，他说不包起来就会被人吃掉包得好好的，葡萄成熟时那种香味他这个犹太人种了葡萄，他葡萄采葡萄的时候也不准采光因为要留下给穷人和寄居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说的，神说的话，律法上面记载下来，规定每一个人要遵守神的话，听神的话，遵守圣经的律法教导。今天我们是新约时代这是旧约时代，他们怎么活的？就是有规定命令下来这么做。 到了新约时代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施舍，我们常常一个观念，施舍是什么？哎，是分享，其实是一个分享。我今天早上到一个教会讲道，你要晓得，这种大热天气到了这个六月七月开始的时候，哇、哦，这个叫做水果成熟时啊，啊，一到这个成熟时啊，哎，我就看到弟兄姐妹的爱心，这个带一些东西来啊，那个带一些东西来。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讲，她家橘子啊一大堆，就给了我一袋啊，一个姐妹给了我一包李子啊。啊，那我碰到一个姐妹，我说，哎，你家桃子啊，因为我喜欢吃她家的桃子。她说还没有到，牧师你忘掉了，是七月。她说要下个月就有了。她说下个月你到我这边讲到就有了，你自己去采，已经讲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分享，因为在夏季到了，你家啊，你家没种那就没办法啊。你家种的话啊，现在阿非卡也是开始出来了。你一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保证你吃来不及啊！啊，你就再让大家来帮忙吃啊！那个，请人家吃是一个快乐、欢喜、快乐的事情。好，但是施舍，站在施舍的角度来看，我们来看看，要以别人为中心。啊，是你要给别人，是要别人要的啊，听好。而不是你不要的，哎，听好了没有？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哎，施舍就是我给你是我决定的，啊，对不对？我决定的，我要给你什么，你拿什么，这个叫做施舍。但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其实是照顾到别人需要什么，啊，这个不一样了。别人需要什么比较重要？我讲个例子，大概30年前吧，我在这附近有一个公司上班，啊、那很早啊，30年，83呢，离现在解放40年了，哇，时间有这么快啊！将近40年前，我在一个公司上班。那时候呢，啊，大家啊上班的时候挺无聊的嘛，哎，早上都有休息时间，大家喝个咖啡上班。那是老钟开的公司，现在已经没有了，这家公司已经不见了。嗯，啊，在那边上班的时候，哎。老中很多，大部分我们那时候大部分台湾来的啊啊，在那边上班啊，大家呢在休息时间呢都会在一起喝咖啡啊啊，上班中间有休息时间，大家来泡个咖啡啦啊，有人会去带东西来，大家分享，大家来吃啊，这个是很正，而且没有勉强的，你今天你高兴带，你不高兴带你不用带啊，没有人强迫说牌啊，你今天你带，明天我带，没有，就是自动，你要带来带，你不带来无所谓，你就吃别人的，就是这样子啊。其实那日子也过得蛮愉快的。我记得啊，有一个啊弟兄啊，其实他没有信主啊，我只是讲他是有一个男的同事，哎，我们在一起上班蛮久的时间。我从来没看过他带东西来，啊，我每一次看到他呢，哎，都是吃人家的，啊，你总会不好意思嘛，每一次吃人家的也不好意思，有时候会带东西来请人家，这个是一个互相交流的时间嘛，你这个半年一年你总要带一点呢，从来没看过他带来，哎，我也，哎，但是因为没人会讲话的，对，就go ahead，你不带来，你反正吃就吃。有一天我突然间发现他带的东西来了啊，这稀奇了，从来没看他带东西来了，他特别，他带的东西来了，而是大半盒的 那个丹麦的那个饼干啊，那个铁盒子装的那个饼干，哎，那个牛奶味很重的啊，很好吃的。哎，我看他从来没带过啊，那天我带看着他，眼看着他哦，自己带来摆在那边请大家吃。哇，我说，哎呀，你这个老包，哎，从来没吃过你的啊，他就吃吃吃，啊，我在想，报仇啊，你吃了我这么多，我从来没吃过你的，我就多吃了几块。越吃越心里面不踏实，我就问了他，我说啊，哎，你今天又没有下雨，你今天怎么会带个饼干来呢？从来你从来我认识你这么久没看过你带过一次，你今天怎么带饼干来呢？哎，他呢，哎，也是一个啊，说老实也是老实了啊，他就讲昨天晚上爬了一大堆蚂蚁啊，哎呀啊，整个罐子里头都是蚂蚁的，把我想丢掉的可惜呀，所以我倒出来以后清了半天，现在清得干净了，拿过来大家吃掉吧。哇，你想想看啊，虽然吃蚂蚁不会死人啊，但是呢啊，这个刚才吃了两三块摆在嘴巴里头，到底是该吞下去还是吐出来呢？啊，心里实在是不好过啊。哎呀，这个老包，你要嘛不要讲嘛，你这个讲他又老实就讲出来了。那所以我就在想，你拿出来你要给别人的东西是别人要的还是你不要的啊，这个差别在这里的。希望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是考虑到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考虑到自己的不要，差别在这里。最后我们要了解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观念，我们的施舍是什么呢？是借给耶和华。圣经里面箴言书第19章的17节讲的这个很好，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看到没有？这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施舍是看到别人没有而他需要，那么我的施舍呢是帮助这个贫穷的。你要知道啊，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是我在帮这个贫穷的，但是神的话语里头他怎么讲？他说啊，你的怜悯这件事情神看到了，神看到了你所做的事情，神会把你给别人的神会还给你。那什么时候还给你呢？不知道，天上一定会还，地上也许神会使用其他的方法来报答你的施舍。所以放心好了，施舍的人你不会吃亏，因为神都看到的，你不只是用在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更重要的是神他的心意借着你来满足。所以首先我们今天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施舍的意义，这是跟神有关系的。我们的施舍不只是我们私底下的动作，而是跟神有关系的事情。第二个，施舍的心态，施舍的心态里头我要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你要做吗？就做在暗中，就是不要故意，不要故意，不要故意给人家看。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很多的施舍是怎么样呢？注意呢，我们如果有看这个电视报道或者是新闻刊载的，有的人捐一张支票啊，不管是多少钱，他都把那支票放大了啊，在报纸上刊登，你看到没有，我捐了100万啊，某某公司捐了100万，就怕人家不知道啊。施舍我们给人家的时候，我们帮助人家， 要怎么样？照圣经讲，是你不要让人家看到，左手做的不要给右手看到啊！哈，左手做的怎么会不给右手看到？你左右手就在这里，这个不是在讲 physical 的，而是讲意义上。你不是说，哎，我右手在做事情，左手要摆在口袋里面，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们不要太过张扬。很不幸的，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做个好事，就怕别人不知道，就怕别人不晓得我陈某某今天奉献的5块钱啊，在那边捐个人家，让人家你看人家的穷人没有钱，我给他5块钱还舍不得换呢，来照相了没有，照个相，照个相，何必呢？今天你和我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才有资格，才有这个条件能够帮助别人。今天别人之所以会需要你的施舍，也是别人他的穷苦或者他的需要，让我们不要再注重这个只是外在的这些自己炫耀自己的事情，否则你今天所做的，地上人纪念，天上神不纪念啊！糟糕了，哈，糟糕了，那何必呢？所以有时候我在一些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千万千万不要拍手啊！有的教会啊，很习惯，这个可能是美国式的讲完，可能有的还报拍个手啊，表示你讲的好或者什么啊。这个我说我们这边不来这个。你纪念神不纪念，我要的是神纪念，不是要你的两下拍手，那个没什么用，要的是神的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来了解，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第二个，施要能够舍。哎呀，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问题，在英文或者是希伯来文这个希腊文的翻译里头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中文有特别美的地方，中文美的地方在哪里？它叫做施舍这两个字，注意没有？你再去想想看，英文呢叫做什么？ To give， To give 就是给，只味道，它的味道只有一个给，没有了。那中文的味道是什么？施要什么？能够舍。哎呦，你去想一看，你施了以后你舍不舍？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这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那这个事情更早了，这个事情大概是在50多年前了，我那时候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台湾的话这边有几个是台湾来的，所以你如果我们年龄差不多，你就晓得我在讲什么了。台湾的话，最上面是台北，下面是台南高雄，我是台南的南边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到了台北呢，在台北要回台南呢，或者是到高雄呢，哎，我们那时候读书没有那么多钱，那么我们都是想要回来，都是坐什么车子呢？有一种车子，那个时候的那个火车叫做平快，平是什么？便宜，快是什么？还挺快的，车子开起来挺快的啊，但是呢，它不是白天，是晚上，所以你晚上在位置上抢到位置，你睡一个觉，天一亮，哎，正好到你家了。我到台南，你到高雄。这个正好差不多是7-8个钟头，正好那时候是相当慢的，不像现在这么快的，但是那时候叫快车了，平快这种车。那种平快呢，很多都是台北出发的，台北车站出来的。那我们那时候年轻人是去抢位置啊，那个车子还没有进到站里头，我们都已经知道哪一部车子了，因为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们年轻人就在那边火车站四周在那边巡查哪一辆车子在动了一动我们就知道来了，就是那一部了。 他那正在还没有进站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抢进那个车子了，上去了，一上去就开始抢位置，位置一抢到，那么我就好好的到车上可以睡一觉，天亮。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在那边抢位置，一看到车子来，大家去抢。我这个子矮一点，所以动作还是慢一点。几个朋友个子高一点，他们都已经抢到了，一上去他们就已经抢到，一上就在前面的位置就坐在那里。那我抢不到我位置了，我结果到了后面一点，到中间后面的地方，我也抢到了。抢到以后，然后我就老远车子开始开了，他们几个在那边打扑克牌，在那边很高兴，我一个人在那边孤孤单单的，心里面也是，但是有位置已经不错了，正在那边在那边在这个坐着的时候，前面突然间有个老太太，我也不知道她几岁，但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看是一个老太太，站在我前面，一句话不讲，就一直站在我前面。哎呀，这个叫做怜悯之心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心里面就在想，你一直站在我前面，那我越坐就越坐不下去了，那我就很自然的，好吧，老太太，你坐，请你坐，他就坐了。一坐了以后，我就到我朋友前面那边去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一听到我让座了，他们想好人，你这个好人没话讲，好人好事的代表，好人好人啊！他们打他们的牌，我在旁边跟他们聊。过不了多久，车子一开不多久，他们开始睡觉了，全车只有一个好人还在那边站着这个好人站着还不打紧。结果车子开了没多久，火车开了没多久，我突然回头一看，刚才我让的那个老太太，她居然起来了，她居然下车了，而且她看到我在这里，她居然没有叫我，她居然在那边，马上她就在她旁边有一个女孩子，她就你坐你坐，就让给她了。这个真是对我的打击真的是非常惨重。那时候我在想，这个真是做好人，做好人没有好报啊，我好心让给你，你最起码你还看到一个好人在这里，我还得一直熬到天亮还在这里，你最起码你可以叫我一下，这个位置还给你，合理吧？他连叫都不叫他走了，我再骂他也没用了。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从此天什么人在我眼前我都看不到了，不让谁我都不让，以后我就变成不让。好像很有道理，一直到我信了主以后，慢慢才体会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失了，但是我没有省，失要能省。这问题就是说，因为我把我的位置给他，但是我仍然想着那个位置是我的现在弟兄，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种头脑，大家都会这样子想的，好像合理，其实不合理。当你把权力给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权力，那个位置已经是他的，他高兴怎么做是他的事，而不是你和我再能够决定。因为这里讲施舍 to give 就是已经给掉了，那么你还想拿回来，你已经不能拿回来，那主权在哪里？在已经坐在那个位置，他有主权，而不是我。现在问题是我没有放掉，我没有舍，当我没有舍的时候，我会一直痛苦下去。同样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一定要能够明白施舍的意义里头，施舍当你一给出来就要放手。在教会里头我也看到很多，教会里头有很多爱主的，但是你爱主你也奉献，奉献以后呢，有很多就是要看看教会把我的钱怎么用，听到没有？我的钱怎么用？亲爱的，已经不是你的钱了， 你一旦给到奉献箱，不是你的钱，是神国的钱。神国的钱怎么用，不是你再来决定，不是你来高兴不高兴的了。我再讲清楚一点了，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比较清楚了。这又是我人生经历里头碰到的，都是真实的事情啊。大概在20多年前，我去过宣教。那一次我是去泰北宣教，泰国北部，泰国北部那边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啊，啊不是曼谷啊，啊是在那个金三角那地带，那个地方我们有宣教士在那里，我们有支持的宣教士在那里。我们那时候一队啊，六个大人，六个小孩，总共12个人到那里。那我们从泰国又飞到那个啊清迈，清迈又到清莱，清莱又到里头，已经3更半夜了。那个时候是圣诞节，将近圣诞节的时候，但是你要搞清楚，那里是热带啊，热的要死啊，所以热的满身大汗，所以不洗澡根本没办法睡觉，全身都是水。好了，那天我们要洗澡，洗澡12个人呢、啊，怎么办？那啊、哦，总要排队。那在我前面哈、啊，我们总是哎，女士优先，有一个姐妹她就进去洗了，洗完以后。他出来的时候，我在外面，他就在那边骂啊，他那骂，他就讲，呵，我一直每年都奉献给这个地方，没想到他用的肥皂这么贵啊，哎呀，居然这么浪费我的钱呢，怎么可以买这么在这里这么浪费？越想越气，在那边讲，我以后就不再奉献给这个地方，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一下惊呆了啊！这个很属灵的一个姐妹啊，怎么会这样的？我进去一看，哎呀，那个肥皂还真是我从来没洗过，像个球一样，好大！哎，可能啊是美国这里的。那我后来我在想，他怎么会有这个肥皂呢？他在泰国怎么会有这个肥皂？肯定是美国弟兄姐妹啊，美国弟兄姐妹爱宣教士带到那里给他的啊，既然给他。他又自己可能舍不得用，好不容易看到这一群从美国来细皮白肉的给你们用，没想到一给你们用，你们一洗起来反而不奉献了。哎呀，天底下你看弄得乱七八糟，为什么啊？这是心态啊，心态不对啊。你要搞清楚，人家可能舍不得用给你用，人家是好心，结果造成这种结果，常常有这种事情。我们自以为是啊，为什么？因为我奉献，我就要看你怎么用。你吃好一点不得了。我们做牧师，每一次啊，我们做牧师应该是穷的吧？好像啊，你有时候到牛排店，我都要注意一下啊。我们偶尔啊，一年有一次有免费牛排，生日可以吃免费的，所以我们会去吃一次。一吃有时候就要注意看有没有认识的，免得牧师你也跑来吃牛排啊，啊，哎，牧师也是人啊，偶尔一年吃一次可以吧？啊，哎呀，这个糟糕了，哎，大家盯得紧紧，牧师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这个。常常我们哎，正好牧师做的事情都得要比别人要啊惊心动魄一点啊。再多讲一个例子，还真是啊精彩的。啊，真是要命！我搭飞机，我那时候啊不是疫情，我每年飞好几次的。哎，有一年我搭了飞机，啊，那一年那我也不讲是哪一行了，反正正好搭那个，我一辈子只搭那个飞机只搭一次。那一次我到了机场，要去要换位置，他说我的位置被人家拿走了，吓我满身冷汗。我说那怎么办？我已经 schedule 全部定好。他说你放心，我给你 upgrade。我说什么叫 upgrade， 我没 upgrade 过，我就不晓得。哦，就是让你坐更好的位置。哎，好事坏事啊？啊？哎呦，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啊？结果把我 upgrade 上去啊！哇，我从来没坐过那么大的位置啊！我以前都说经济舱啊，坐下去位置正好，动不能动，正好好睡觉。现在没想到给我坐一个位置那么大的，结果整个晚上睡不着觉，那么大的个，哎呀！那一坐下去，我首先就在想有没有认识的啊？ 这个你越担心啊就越碰到。我一回头看，哎呀，正好那时候我服侍教会的一个长老，他一家四口坐在后面经济舱挤得好好的，他一看到牧师啊，牧师嚯，你姐姐好诶，哈，马上叫了。哇，我说冤枉了，这个要解释清楚啊。他说，我说这个位置给你。他说不，我们四个人坐那里。哎呀，这下如坐针，这个叫做什么针毡啊？哎呀，坐的我真是睡不着觉啊。哎，当然这个啊，这个是正好我都有碰到过的精彩事情。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哎，你不要用你奉献啊。但是你不要再去管牧师，你怎么吃这么好？哎呀，你居然买龙虾！哎呀，啊，牧师怎么可以吃龙虾？要劳命了、啊！哎，人家也会买 on sale 吧，对不对？哦，买东西都要被盯住。哎呀，你要搞清楚，你的奉献啊，奉献跟施舍不一样啊、哦，千万不要把它你的奉献袋里面丢进去，说你在施舍，你头脑不对啊！啊，这里头有差别啊。我们对上面的叫做奉献啊，对平的机构叫做捐书，对人叫做施舍，这不一样的啊。那我们要了解，当我们给出去，要么你不要给，你给出去你就不要一直在想那个还是你的，不是你的了，放手了啊，你不要老是讲哎。你拿水果来着？哎呀，人家吃了很高兴。那个是我家的，那个是我家的，那个是不用了，那是大家的。哈，反正都摆到大家的胃里面去，大家欢喜，大家快乐，分享，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事情。第三点，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叫做心存感恩啊，这个不容易。这一节经文是在以斯拉。在以斯帖记第九章的21-22节，我们很少人注意，我们读圣经很少人，我们读以斯帖，但是你读到这里，你不会细心来读啊。来，我们注意看这里怎么读呢？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个月的两日为犹太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那这两日呢，设筵欢乐，彼此馈送礼物。最后一句，尤其很多人读圣经不读这里的，这里有写周济穷人。好了，这里注意啊，以色列人是东东人，我们是东方人，其实我们很近，以色列跟我们，你们不要老是我们想象成哎，他是西方人，不是啊，以色列是中东人，离我们很近的。那他们的风俗人都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在庆典的时候，他们就是吃，也喜欢吃，我们也是庆典吃。他在庆典里头怎么样？设筵欢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他们叫做普尔日。普尔日什么？以斯帖救了整个以色列人啊。要不然本来要被那个哈曼、啊、全部杀光了、啊、准备杀以色列人，结果以斯帖拯救了整个以色列人，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他们很重要的日子叫做普尔日。那他们怎么庆祝普尔日呢？他们来大家一起设筵欢乐，然后呢啊，在一起欢乐的时候就会我送你一点东西，你送我一点东西。记住，有些人没有能力送你东西的啊，我们有互相送礼物很好，但是有一些人他没有能力送礼物，能怎么办呢？你要周济穷人。这个告诉我们，当你施舍的时候你要注意了，你有心存感恩，因为普尔日是以色列人感谢神的日子，你感谢神，你怎么表示你感谢神？ Thanksgiving， 谢谢感恩叫做 thanks， 后面一定要有 giving， 你给谁呀、啊？给需要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学习让我们体会到，今天神给我能够有今天的丰富，有今天的一切， 千万不要骄傲，你以为你了不起啊，什么都可能被一下拿走的。神为什么把你留下来？神为什么给你这么多的丰富？神为什么赐给你这些？就是要让我们成为神合用的仆人，能够为神做好见证，让我们心存感恩。一个心存感恩的人，当然应该爱神爱人，这是同时的。你爱了神，你自然会爱属神的人，帮助在我们四周有需要帮助的人。最后，我希望我们大家了解施舍的福气，施舍有福气的。好了，首先我们要看到施舍合在一起的。那施舍呢，有接受的人，有给的人，这两种不同的，一个给，一个得，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啊，这个很简单，用世界的标准来看，我当然得到的比较好，我得我是收入，我收到了。那失呢，你给人家的，你失去了，照世界的标准来看，好像得到的比较有利。但是事实上，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标准里头，他明明讲了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受有没有福呢？受有福。你不要讲受没有福，有很多人一辈子他都只在接受啊，有，我也看过这样子的人，他只接受不给予的啊。我们中国人呢很不错，有很多很多都愿意与别人分享，这个是很好的习惯，很好。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听得清楚，希望我们最后这一段你能够，就是对你来讲的。有一些人，我碰到过一些人，他从来不接受的，有没有？很奇怪，我碰到一些非常，我要说他非常骄傲，他只给别人，他告诉我讲明了，我只给我不受。甚至在教会他也是存着这样的态度，我就是不拿别人的，我就是给你，我愿意给你，但是我不要，别人给的我都不要啊。很难很难想象这种个性的人，有没有？有，我碰到过，所以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啊，我知道他的心态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那我自己的学习呢，其实我也是从那边学习过来的。我大家知道我原来在 IBM 工作，神恩待我，我从来没有缺乏过。我甚至出来读神学院，我是辞掉 IBM 工作，我是不是被他裁员，我是被神呼召有感动的，我辞职出来读神学院的。我也没对教会讲，所以那个时候跟教会又没关系的，就是我自己出来读神学院，没有拿教会一毛钱啊，也没有拿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什么支持我出来读神学院。我们那时候根本不懂得这些哦，就是我有感动我出来读，就是这样子的，辞掉工作，信靠神，靠着神来带领我过每天的生活。哎，我没有缺乏过，到感谢主没有缺乏过啊。那感谢主，我出来以后呢，其实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都已经在服侍了。我每三个月会去圣路易斯 Obispo，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这边往南边走啊 ，Cal Poly 大学旁边有一个华人的这个教会，是跟我们那时候我是在基督徒会堂啊，我是基督徒会堂建立的一个教会在那里了，所以我每三个月去那边讲道一次啊，那是我刚开始的操练啊，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读神学院就已经开始在那边讲道了，后来读了神学院也到那边去。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很久，那已经是大概20多年前了啊，我忘掉了什么时候。有一次去那边，在一对夫妇家里，住在他家里。那个礼拜六去，礼拜天要讲道，礼拜六去的时候 带领一群弟兄姐妹查经，查完经要回去睡觉了，住在他家嘛。啊，他让我去休息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信封，给了我一个信封，我也不晓得是什么，我从来，那是我第一次收到的，人家拿给我，我说这什么东西啊，我不晓得，一打开看，支票给我200块，吓了我一跳，我从来没拿过你那个钱呢，哇，我吓一跳，我说这算什么，太看不起我，我哪里会需要你的200块啊，哇，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啊，我怎么我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啊，我因为我那时候 IBM 才刚刚辞掉，哎，我也没那么穷吧，哦，我心里想转不过来，我心里面很不舒服，怎么办？我心里面在想，我要怎么还给他啊？哎，我不想收他这个200块钱。那天晚上呢，啊，因为第二天我要在那边讲道，那天晚上我在读了圣经，要睡觉之前读圣经，就读到这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就停在那边。刚开始我在讲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他不是比我更有福的吗？哇，他给我200块，谁有福啊？他有福嘞！啊，我就想那怎么办？那我想要有福啊，那我要还给他。后来突然间我在祷告当中体会到了，我如果不收他的200块，他就不成为一个施舍的人了，他的福气就被拿掉了。哎呀，把我给吓一跳了，我说哎呀，那我在那边想了半天，这是我的挣扎，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我最早得到的一张支票，我挣扎了好久，我然后慢慢的体会到了，我在神面前跪下来谦卑的祷告，我说神啊，让我学习怎么去接受别人的支持，而且我体会到我拿到这个支票并不表示我是一个停止的点，我会看到有需要的，我再把这个给到别人身上去，我又成为一个施舍的，我在你面前是一个接受的，但是我在别人的面前又成为一个管道，能够帮助更需要的。我为什么要注重我的面子，面子不值钱，最重要的是神的管道通不通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能够清楚明白，我接受了，接受以后，我帮助的人更多了，因为不是只有靠着我自己来帮助别人，是靠着整个的管道来帮助别人，哇，整个都畅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考跟体会的，你要成为一个接受的还是要施舍的，好好来享受跟体会的。我们来注意看呢，这段经文你也读过很多次了，今天会讲的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大家讲清楚了。好了，讲到约伯记，约伯记的时候，你想想看，他开始的时候他本来是很有钱的，结果什么都失去，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当所有都没有的时候，连他的亲戚朋友都不见了，只有3个朋友来到他的前面来安慰他。好了，后来最多再来了一位，所以4位朋友。注意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读一次大家才会记得。来，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送他1块银子和1个金环。约伯记42章10到11节，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一段经文没有感觉，今天我要提醒大家好好的来思考。前面第一章约伯是有一切，然后 神的允许杀到魔鬼在他身上，他失去了所有的产业，失去了所有的儿女，失去了他的健康，所有失去了，好惨的情况之下，但是他没有失去神，他还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恩典当中。但是你要晓得，中国话也有一句，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没有什么啊，无人问了、啊、你在闹市里面都没人问了、啊、你的亲戚朋友都不见了啊，但是你有钱的话，身上里面人家都会来看你。哎呀，老哥啊，老哥的，哎，这个问题在这里。约伯当他没有钱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很多朋友家庭都有，但他没有钱的时候，所有的都不在了，只有刚刚讲的，只有三个朋友加一个朋友最后来探他了。那我们看到了他的苦境怎么回来，这里提到了约伯，神叫他为他的朋友祷告。哈，约伯为人家祷告以后呢，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还有苦境，在痛苦当中，赶快学习如何为别人祷告啊！不要一直只懂得为自己祷告，当然为自己祷告很好，你要学习看到别人比你更需要，为别人祷告。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的苦境转回了，约伯从苦境转回，而且所有的都加倍啊！所有的都加倍以后，这里注意看了、啊，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好，我再回去重把约伯记从头一直看。哎，约伯居然他还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当他痛苦难过的时候，所有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全部不见了，看到没有，连亲友自己的亲戚都不见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朋友更不用讲了，只有几个过来还要骂他嘞啊，说他不像话嘞啊。这里看到了，这里注意，在这里注意看了啊，这些朋友来了以后，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安慰他哦。哎，约伯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没有人来安慰，但是这个时候。约伯已经从苦境转回，已经有钱了，哎，大家都回来了。回来以后，来注意看，每人，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注意看到，每一个亲戚朋友都给他一块银子，一个金环。亲爱朋友，弟兄姐妹，约伯什么时候需要银子跟金环？是在最穷苦的时候，哎，所有的都被抢走了以后，他拿需要的时候。没有人来，但是当他所有的钱都还而都过来了，而且还加倍的时候，人家来给你一块银子一块金环，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在海边的时候突然间掉到海水里头，你那时候最需要什么，最需要救生圈啊，结果没有人送救生圈，你好不容易上来回到家里，哎呀，你的朋友送来一打的救生圈送到你家客厅，有什么用啊？该送的时候不送，哈，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但是这里我读这一段经文，我才慢慢的更思考约伯记的这种高超，约伯的高超，约伯接受了他的亲戚朋友给他的这些银子，因为这他不需要。事实上就像人家给我这200块我也不需要，但是我接受了，当我的接受让他的福气加增。我们要学习，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成长，而不是自尊心的计较，我的接受而能够让你在属灵的能够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能够突破你的属灵层次，能够更突破。那么我呢，我不是永远在做接受的，我马上出门我又可以 给我四周围的我需要的学生，我需要的事工，我能够给出去，更让别人也能够服气，我又成为一个施舍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伯的高明，我们读这个经文看到约伯的高明，他不是需要，但是他却是一个接纳。他没有对着这些亲戚朋友说，我最穷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这时候来干什么，我这时候不需要了，不要挣扎这些，不要计较这些，而是对自己亲友的一个接纳。你过去没有来找我没有关系，但是我接纳你的回头。我虽然不是需要这块银子，不是需要这个金环，但是我的接纳却能够让我们的交往仍然能够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理解，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长。最后我们看到受者有福气了，那我接受的呢，神将更多的恩加给你们。今天我们都在愿意为神做工，我们愿意施舍，在善事上能够结果子。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凡事常常充足，为什么？因为是神加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充足能够更做善事，我们施舍钱财，周济贫穷，我们的仁义存到永远。最后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保罗这里教导保罗自己以身作则，他自己能够学习，他不是白做的，他仍然努力的做工，那做工以后他仍然扶助软弱的人，而且他永远把主耶稣基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能够活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到美国的都有两把刷子，不管你怎么来的，神都很恩待我们能够在美国，不要白占地图，有限的时光很快就会过去，在这个有限的时日里头，让我们好好的能够为主而活。主耶稣基督既然讲解这么清楚，三件善事，人与人之间，你有能力有必要你就做施舍，这是一种分享。你永远记住以色列人，他有一句话说，当你愿意施舍的时候，你永远会发现有比你需要的人。你只要有这个心，你永远都会发现你有这个对象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好好的活出神的教导，操练就得去做，不是只有嘴巴来讲，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那么我把神给我的用在神的国度上，在我活的日子里头才有算。你没有活着的时候，你人生结束了，一切所留下来的都是空，都是零。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好来见证神给我们的荣美。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懂得这个施舍的意义，明白施舍的心态，更能够享受施舍的福气，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真正的知道，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头，短暂寄居的日子当中，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非常感谢陈牧师的信息，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来理解施与受，对，施与受。我们现在是奉献的时间，今天我们来唱这个第449首《一切献上》，请今天的招待王玉兰姐妹和赵丽红姐妹来收奉献。奉献完之后，请王玉兰姐妹来为奉献做祷告。请玉兰姐为奉献做祷告。 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没有啊。好，我们下周的侍奉是主席是黄森文执事，司琴是郑恩惠姊妹，招待裘伟德执事和葛涛姐妹。请参加每个主日下午1点的会前祷告会。另外就是六月份主日正道的安排呢，6月19是张达吉牧师，也是父亲节那一天。6月26是陈世奇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我们再一次感谢陈振宏牧师来到我们教会为我们传讲信息，求神祝福他手中的事工。另外请弟兄姊妹们继续为教会聘牧的事情迫切祷告，求主施恩带领。教会于本主日6月12下午5:30到7:30在Zoom 会议室，由季佩恩执事继续来与我们分享神的账目，请弟兄姊妹代祷并且参加。教会的2023的执事同工改选进程已经开始，定于6月26投票选举执事同工改选提名委办，请弟兄姊妹为执事代祷。本教会的每周三祷告会 周五的家庭聚会都是在 Zoom 的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们带到，并且踊跃参加。请继续为教会当中的身体和心灵软弱的弟兄姊妹们带到，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的主日出席是27位奉献长费建堂中国宣教，总共是1593元。好，我们就报告到这里。现在我们再来唱诗歌第424首，更像我恩主，请大家起立。我们仍然站立，请陈世奇牧师为大家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以后散会。